经文是哥罗西书2:6-7，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愿神祝福他的话。
我们要特别感谢神给我们父亲们，好不好？请所有的父亲站起来，我们拍手。好，谢谢，请坐。今天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计划，要怎么样庆祝父亲节。那我想我能做的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父亲应该做些什么。我不是要教训父亲，我也是父亲哈。我想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父亲神他给我们设计的路是怎么走的。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是神的路。今天这段经文呢，也是讲到神的路是怎么样的路。我们每个人呢，过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在走这一生，所以我们是在走一条路。这条路啊，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走。那有的人做学生的呢，他知道他这条路怎么走呢，他早上该上课的时候啊，就要去上课，然后呢需要在家里做功课的就要做功课，要交作业就要交作业那老师的话呢也该听，这就是学生的路。那上班的人呢，那早上要按照时间起来不能够下午才起来，像有些青少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按照时间上班，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没有按照时间上班的，他从来不知道他上班的时间是几点，到了他离开了以后他才发现他其实是应该早上9点就上班的。不管你是上班的人还是你在家里面，那在家里面也要带着孩子吃早餐然后可能要打扫家里的卫生所以啊，每一个人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走这条路。那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态度。有的人他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感觉，他是一天过一天，所以好像已经麻木了，随着潮流这样子走。有的人非常痛苦，他非常不喜欢他的工作，他每天呢都很难过。那又有的人呢，他觉得我早上上班，然后下班，下班了就吃饭，吃完饭呢就聊天，聊完天呢就睡觉，第二天又重复来一次。他觉得这条路啊太沉闷了，没有刺激。又有的人呢，他的态度是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很努力，因为他有一件事情啊，他想要赚很多钱，或者说他想要升级。结果到后来呢，想想看，假设他想要的都得到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就麻烦了。那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没有达到，也可能他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也是这一生走的这个路啊就没有尽了。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神所设计的这条路是最好的一条路。为什么呢？因为神呢，他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的，所以他预先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预先看见呢，他就已经知道了。但是神又是爱我们的，所以他会将这样的事情啊指给我们看。还不止这样子，他是全能的，他可以帮助我们走这条路，他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所以神的路啊是最好的。那我们要走这条神的路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对神有一些了解。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布克比，英文是 Blackaby， 他写了一本书叫《经历神》。这本书里面呢，他在这个增订版的这个里面，他写了一个序。他这个序啊，他就说，我发行了这本书以后，就发现一件事情是他以前没有发现的。他说有无数的人，他心里对经历神有渴求，他想要经历神，跟神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结果呢，他说这些人呢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他懂得很多，他也知道有一堆属灵的活动并不能够经历神，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爱，还有他新的生命所应该有的经历。他说是有许多这样的人，所以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将他自己经历神的这些方法写出来。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这一本书，可以看看他这个人怎么样经历神。许多人因为这个书啊得到了益处，也经历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知道啊，既然我们每个人必须要走这条路，那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走的路是不是正确的路？如果你走的路是错误的路的话，你就绝对达不到需要达到的目标。第二呢，就是你知道你的路是正确的，要怎么走？耶稣他说，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来是要给人新的生命，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但是耶稣来不只是要给人新的生命而已，让我们可以上天堂，他要我们的新的生命可以活得更加的丰富，我们人生可以更加的精彩，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今天我就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到底神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如果我们看我们这每一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像我的路呢，就是要做数学，是不是？这是我的路啊，当然还是要服侍神。有的人呢是做工程师，你们很多人都是做工程师，做工程师是你们的路。 还有呢是家庭主妇，这个家庭主妇要走他们的路，所以我们的路不都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些框框是一样的，那就是今天我们要从这两节经文中间看见的。他这个第六节说，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个行呢就是动词，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好，那在走路之前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接受了主基督耶稣。那接受是什么意思？接受，我去查了一下，查了一下英文，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它的意思就有点像接受一个人送你的礼物一样。啊，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个人送我一个礼物，我拿了，我接受了，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的了，你不能再拿回去了啊。所以接受主基督耶稣什么意思？就是已经拿了，拿了什么？主基督耶稣。这个有一点复杂哈。这个基督什么意思呢？基督啊，很不幸的，这中文的翻译是音译，用他的声音来翻译过来。本来呢是 Christos， 是把翻译成基督，所以这个基督啊。是希腊文，但是这个基督又是从基本上从希伯来文翻，希伯来文就叫做弥赛亚。你们大家大概的圣句，圣诞节的圣句，是汉德尔写的，是叫做弥赛亚。其实他那个意思呢，就是受膏者。那在旧约的时候呢，君王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先知，他们要接受这个礼的时候呢，这油呢从他们头上这样浇下去，那就是一个礼仪。所以呢，基本上的意思呢，就是说是神拣选的，是神拣选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呢，我们就想到是神拣选的。下面呢，耶稣呢？其实在福音书都有讲过，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接受耶稣是什么意思？接受耶稣是就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基督耶稣呢就是接受神所拣选给我们的救主耶稣。然后最后还有主，主就是那个时候啊，主就是主人。那如果我接受了这个人做我的主人，我就是他的奴隶了。所以接受主基督耶稣的意思就是接受了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又成为我的主人，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就对哥罗西人说，他说你们既然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主宰，做你的主人，那你就应该遵他而行。所以他告诉我们一条路，要让我们往这条路走。那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在下面一节第七节说到啊，这第六节第七节呢是一句，所以那个行呢就是唯一的动词。所以后面的呢第七节就是在形容这个行到底怎么样遵他而行。所以他后面就说了基本上有四样东西。第一就是要在他里面生根。第二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然后信心坚固，然后感谢的心增长。这四件事情其实都是四个好像是动词啊， 我们从中文看是动词，但是从英文或者从原文来看，这四个是所谓的分词。也就是说，这四样东西是形容的。所以遵他而行，神的路是什么样的路？有四样事情来描写神的路。第一样是在他里面生根。今天实在是很不幸啊，我要稍微说一些文法。他这个生根的这个生啊，是一个分词，但是呢，它是一个完成式，表示这个根呢、已经生了，而且是被动式。这个根呢、不是我们生的，而是神生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个时候，这个根就生了。好，我们看看一下这个根呢是生在哪里。在主里面生根，所以这个根呢是生到主耶稣里面。好，那我们再想想看，根是干什么的？根是在土壤里面吸收养分，将这个养分呢就运到树或者是花。我小的时候啊，就在一个大肚山上，台湾大肚山上长大的。我们家啊，四周都是农田，有的是花生啊，有的是番薯啊。那我们没事的时候就跑到那个农田去，很不好意思哈，挖挖看有没有番薯啊。然后拿几个甘蔗下来啊，咬咬啊，蛮甜的，不错。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喜欢种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拿一个锄头，就在我家后院呢，就搞了一个园子，在那个园子里面啊，就种花啊，到后来呢，种菜啊，后来呢，种西瓜。看人家西瓜长大很高兴哈，可是就是在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根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刚开始为了要让这个根可以长得更深啊，我就将那个土啊就先松了，都弄松了才开始种，那个时候种这个结果就比较好。移植的时候特别重要，你要移植从这边移到那边去，多挖一点土，不要把这个根损伤了，然后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的话这个移植呢就比较容易成功，否则的话可能过两天就死了。所以根很重要，我们信了主以后，神他就生，就给我们生了一个根，那个根呢就到主耶稣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建造能够成长全部就靠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根已经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如果要走神的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生根于耶稣，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主基督耶稣。好，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在神的路里面，我们既然生了根，我们下面要怎么样？在第七节就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建造，其实就是我们一生就是要做建造。如果从文法来看，建造这个分词啊，它是现在式。现在式啊，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继续不断，就是连续的，不停的。所以这个建造是不停的，所以我们一直就往上建造。 有点像盖房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看看他们美国人是怎么样盖房子的。我们啊最近就是去年，大概去年七月搬了家，因为年纪大了，我们这个要睡觉的时候啊，以前那个房子啊要爬楼，那然后儿子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最好买一个房子啊，这个卧室是在低楼的，这样你们就不要爬了，因为你们你再过几年就爬不动了。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房子，就到那个他们叫做共管区 condominium， 所以也不需要割草，也不需要管院子，也不需要采血，这个太爽了。我们搬过去了以后，也很满意。我们没有搬以前呢，我们那个卖房子给我们的人，因为那个房子就在他卖房子的那个办公室的后头，他常常就照片给我们看，寄给我们，我们就看我们的房子是怎么样造的。第一件事情，先挖洞，挖好大一个洞，挖完洞以后呢，然后就放很多木板进去，然后就定了一个框框，定好框框以后就灌水泥，灌水泥，过会儿就把框框拆了。然后就在这个地下室的这个水泥啊，他就放了四面的墙。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们放那个墙很厉害，他们先把那个墙都已经做好了，然后呢就用起重机啊把它放上去。所以在美国你看那些房子啊，那些房子都可以用起重机啊将你的房子吊起来的，因为所有的那些墙呢全部放在那个水泥的上头，它是放上去的，它不是用钉子钉下去的。那然后呢它就开始建造了，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房子。所以我们在走神的路的时候也是不停的在建造，也是不停的在建造。那造房子是不容易的，那些工人呢好辛苦啊，每次田美看着他们就说，哎呀好可怜啊，又下雪还在外头这个搞房子，那下雨还在外头，然后呢有的时候实在是很重，还有我还看他们在搞屋顶的时候，有个人就爬到屋顶上去，你像我爬过屋顶很害怕，就怕掉下来。那这些人他上屋顶呢比我更惨，因为如果已经有瓦在上头了，美国瓦就有点摩擦力啊，你可以在那儿趴着大概不会掉下来，他们就是一块木板滑滑的就上去了。哎呀我为他们心里难过，就怕他们掉下来。所以盖房子是不容易的，同样走神的路也是不容易的，看起来是很困难的。还有不但是困难，而且你要继续不断的做。可是因为我们深根于耶稣，所以这都不是问题，耶稣陪伴着我们走这个路，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灰心，也不需要气馁。那我们做建造的时候呢，这个保罗特别说，他说你们建造的时候可能是用金银宝石建造，可能是用草木禾秸建造，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建造的快或者慢，重要的是用什么来建造。所以我们建造我们属灵生命，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用的材料很重要。那用什么材料谁说了算？神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 那后来呢，有火要来试验，那金银宝石呢是火烧不坏的，可是草木禾秸呢一烧就坏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用什么来建造，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建造的时候要不断的建造。可能我们走神的路，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记得神与我们一起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一起。所以呢，我们走神的路的时候，他陪伴着我们，他引导我们，使我们不要走歪。所以我们不需要太紧张，但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两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需要做的，认识神，因为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走神的路。认识神不是理性上的认识，而是实际上来经历神，看见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也可以看见神在别人身上的工作，也可以看见自己现在走的方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写给我们的信。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圣经当作神写给你的信？我们都知道，如果是我们的爱人写信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非常仔细读，可能读好多好多遍。所以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信，我们也会很仔细读，也读好多遍。那这只是单向的，可是呢还是有另外的，其实是双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祷告呢就是我们对神说话，读圣经呢就是神对我们说话。所以一来一往呢，就是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为别人读，而是要了解神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可能有的时候是讲到神自己是什么样的神，有的时候是看见说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那当我们要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困惑，可能读圣经的时候有的地方不懂，那我们就用我们的祷告跟神说，他说神啊，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做，求你帮忙我。这是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这样一来一往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越来越了解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神的路，这是我们需要做最基本的事情。那有的时候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们，因为这些属灵的书籍有的是别人的经历别人可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神给他们特别的帮助也能够帮助我们。基本上 我们在做建造的工作的时候，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品格，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怎么样告诉我们啊？我现在让我们思想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特别讲到，他说你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里面，那这样的就可以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扎根在他里面，我们刚刚说这个已经做成了，但是呢我们要继续的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什么叫做结果子呢？结果子呢基本上就是加拉太书讲的那九个属灵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的品格。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那可能有的人都听过了，不过再讲一遍没关系。我是非常内向的人，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呢？我不喜欢跟很多人在一起，我喜欢自己在一起。我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很不自在。那不要说生人了，生人就更糟糕。举个例子，有一次啊，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开了一场音乐会。我拉小提琴哈，开了一场音乐会。那我的父亲呢是有很多朋友，所以他开音乐会的时候，完了以后呢，他就有这个茶点招待那些听众。那在茶点招待听众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去参加，我一个人躲在厕所里面，因为人太多了，我难过得很，我就躲在厕所里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人？这个人太不像话了，怎么这个开完音乐会也不出来跟人家讲讲话，一个人躲在厕所里面？我就是这样的，我妹妹在这，她可以作证。那后来呢？我就来了美国，来了美国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结了婚就搬来这里。搬来这里呢，那个时候没有华人教会，我就参加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在那个美国人教会里面呢，有一位牧师我很仔细听他讲道。那有一次呢，他特别讲道，我也不记得他用什么经文了，但是我记得就是他讲了一句话，我深深记得。他说啊，基督徒不可以是内向的人。那我听了我就吓一跳，我说糟糕了，我是基督徒，我又是内向，那怎么办？结果那个牧师说，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是内向的呢？因为福音是需要传出去的，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还内向，那传给自己那不行，要传给别人。所以我想那一天呢，圣灵就真的感动了我，就让我再思想这个事情，我不能够再将这个福音藏起来不给别人。所以我就想到说我必须要改变自己，所以我就尽量勉强自己去跟人家说话。你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多困难， 因为啊，已经内向惯了，要改变的时候非常不容易。比如说，我现在要跟你讲话，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不知道要跟你谈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因为从来没有跟你见谈过，所以刚开始很困难，有时候还会碰钉子。为什么呢？我跟一个人讲话，那个人不理我，因为啊，我讲的话他没兴趣。那我也没法子，我就继续努力。那感谢主，神在这个时候就帮忙我，给我有勇气啊，然后呢又给了我一个所谓的贤内助，他是外向的，那就帮忙我，让我就成为一个不会那么内向的人。所以在走神的路的时候呢，品格会被神改变，改变到能够适应他的这条路。那我在走神的路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在想，我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啊？碰见这件事情怎么样处置啊？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就是我在读这个经历神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后来呢又有一些人写了一些书，特别讲到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在属灵生命有改变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里程碑，你就把它记下来。所以神是不会变的，神他有他的计划，但是呢神常常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他一步一步带着你，就像这个 GPS 一样。不知道你们多数人都有手机，手机里面都有 GPS， 比如说你要到某一个人家，只要知道地址打进去，那这个手机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转弯。哎，这个 GPS 不错，我用了几次蛮喜欢的，只要它不错，他说右转我就右转，他说再过两里要左转我就左转，到后来就到达目的地了。神也是一样，神告诉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但是他不告诉我们所有的计划。可是神他是不会变的，所以呢你如果看看你这些转折点，你大概知道要到哪里去。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要写灵修日记，你就可以看见神怎么样带你一步一步的往他要你走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走神的路啊，做建造的工作啊，第一步就是要自己的品格要被神改变。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管我们自己，也要顾到别人。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成长固然好，但是别人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不单单顾到自己，也要顾到别人。所以第二件事情，除了顾到我们自己以外，我们还要顾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说造就人的话，要鼓励，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就是帮助教会。在以弗所书他特别讲，他说我赐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为什么呢？为了要建造这个教会，他说要装备圣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装备，目的呢就是要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这是建造的工作，所以我们生根在它里面生根，然后建造。那下面呢 就是信心坚固。这个翻译啊不是太好，因为它里面的动词呢其实是坚固，其实生根建造还有要坚固信心。那坚固这个字我觉得翻译的也是不太好，坚固好像就完了，但是呢它那个原文呢的意思呢是现在是，也就是继续的坚固信心。不过这个好像不太通，怎么样继续坚固信心？其实它那个坚固的意思就是增强的意思，就是信心越来越强。那信心怎么会越来越强呢？就是因为在建造的过程中间你就发现说在这个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所以呢你对神就更加的有信心。我跟你们讲一件讲一件事情。我有一次啊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从这个印第安纳来的，我妹妹的一个同学叫做穆庆林，他打电话来给我。他在印第安纳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大概有五六十个人，他打个电话来。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大概才成立了五六年，他打个电话来，他说你可不可以过来啊？带领我们的这个秋令会。我就愣住了。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来没讲到过，那个时候开始学习讲道，那才五六年，他要我去带领一个秋令会，秋令会就是一个周末可能要讲道要讲六次。你想我那个时候怎么跟他说？我那个时候要我的心里在想，我说我可以推荐一个人，我推荐一个人呢，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可是我那个时候正在读这个《经历神》那本书啊，那本书说，他说你看见神在哪里做工，你就去哪里做工，这就是神让你看见，神告诉你要去做的。所以啊，我那个时候跟孟庆林怎么说呢？我说，你让我想想。所以呢，我就在家里祷告，就在想这件事情。我想他也没有去找别人，他特别找我。然后呢，他也知道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没有牧师，那所以他把我找去了。所以他显然也是知道我这个讲道不太行的啊。那但是呢，我读那本书是说我应该去，所以我就跟他说好，我去了。硬着头皮跟他说我去，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要讲什么，很可怕啊。结果我忽然想到，我在读《经历神》这本书啊，我就是因为这本书啊，所以我答应他的，所以我就讲这本书好了。感谢主，就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跑到那儿去领了一个秋令会啊，我去了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他们有一位牧师，那牧师要走了，那牧师说啊，这个芝加哥有一个教会啊，请他去，所以他们就没牧师了。他知道我们教会没有牧师，他说：“你们教会没有牧师，你们好像蛮好的。”他说：“我们教会现在马上就没有牧师，那你来帮忙我们一下吧。”结果我那次啊，讲完了啊，这个很轻松了，然后就跟他们会众谈话。其中有个会众啊，很可爱，一个小孩子就跟我讲，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一次啊，你来啊，我们得着很多。我心里听得很高兴，我说这真好。然后他下面一句说，虽然你的口才不好。我听了还是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神做成了他的事情，是借着我这个没有用的人，这个事情是我做不成的，可是神做成了。所以呢，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增强的时候，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这样事情你就知道，神既然可以用这个没有用的人做他所要做的事情，你那个时候就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强。那除了信心得到增强、得到坚固以外呢，最后面你就发现说，感谢的心就增长了。就感谢神，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去服侍他，能够做到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器皿，神用我们这个器皿，当神用的时候，我们就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感谢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感谢的这个动词呢，也是现在式，也是继续不断。所以我们看见这四样事情，第一个生根，在它里面生根是神做的，在它里面建造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跟神同工一起做。下面呢，信心的增长是借着这个建造所要继续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然后呢，让我们有更多感谢的事。这是神的路，神的路是美好的，神的路因为有神同行，就不会觉得孤单。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在走这个路的时候，天天在感谢，那这个人一定很快乐。所以我们走神的路的时候是很快乐的，我们走神的路的时候是很安稳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带着我们，我们也不孤单。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你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你将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你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走你的路。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走你的路的时候，能够有能力，能够不偏移。我们也为我们在这里的父亲特别祷告，让他们也能带领了全家，他们的孩子们一同走你所给我们设计的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